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11个门徒往加里勒雅，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他们一看见他，就朝拜了他。虽然有人还心中疑惑，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上主的圣言。我们庆祝天主圣山节，庆祝天主内在本质的奥秘，天主三个位格，父子神是同一个天主，三位一体。我们现在当成一个信仰的格式来讲毫不费力气，但是要明白其内涵总觉得困难。不过教会的信仰不是在某一个树下或某一间图书馆里面想出来的，教会的信仰是一群信神的人横越古今中外，超越全部的历史的幅度，在共同的生命体验当中出来的。至少对圣经的民族，对后来跟耶稣一起生活的人，他们所留下的作品，我们看出来是他们的生命经验。对我们今天的人而言，可能就很容易，或者大部分我们只留在于形式，或单纯是听教。但是我们读圣经，从今天的生命记到保禄的罗马书，到福音，包含回应生命记的圣咏，我们看得见的是人的生命经验，然后有人很有智慧的把这个经验就化成文字。就读到马窦福音里面，耶稣最后派遣门徒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要他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相信的人受洗。相信什么？相信我们的天主是这样的，是父子神，然后呢，我们的天主呢天天跟我们在一起。这是他们当时的经验，包含这些去接受了耶稣的使命，往训万民，到各地去分享福音的人，他们就经验到耶稣天天跟他们在一起。那这个经验呢，是在整个犹太民族当中共同对天主的经验。我们读经一是一个很简单的综合，在生命记梅瑟的生命快结束时，要给老百姓交代几句话，让他们回顾一下从创世之初直到他们现在他们所经验的天主。简单一句话，他们的生命经验告诉他们，只有他们所相信的主才是真正的天主，别的都不存在。那么这整个的回应是那一个在荆棘中焚烧的荆棘的火当中所发出的声音，自我启示的天主。我们从自我启示那一位到声音，我们在今天很容易说耶稣是天主圣言，然后有火有光，但表达圣神的光照。我们很容易在福音的 光照之下去理解过去的描述，所以慢慢的综合全部的圣经，我们有这一个天主三位一体的信仰。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先看旧约的话，那说明一件事情，只有天主是真天主。怎么看呢？那么这个除了在旷野当中把自己显示给梅瑟的那一位之外，然后是他们共同的生命经验，我们今天所听见的这个天主是带领老百姓离开埃及的，在离开埃及前有非常特别的奇迹跟大能显示，那是他们共同的生命经验，特别是十个灾害。我们举几个就好了。第一个灾害各位知道，我希望各位知道，是梅瑟用了亚郎棍杖击打了尼罗河的河水，水就变成了血。什么意思？埃及人所相信的尼罗河的河神不存在，就算存在也完全无力抵抗，在天主前什么也不是。各位记得第九灾，那是黑暗，三天之久埃及人活在黑暗当中，那个黑圣经的描写几乎可以摸到，很棒的一个描写。什么意思？埃及人敬拜太阳神，那个神不存在，一点反抗之力也没有。那最后我们知道最大的灾害，也许我们今天谈起来太残酷了，杀了长子，埃及人不论人和牲畜的长子都被杀害。我们知道法老王他的儿子也无法幸免。法老是神啊，他自己愿意老百姓把他当作神，他也没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见自己的儿子被杀害。换句话说，他不是神，只有上主是天主，就他创造了天地万物，只有他天天的跟他的人民在一起，只有他看见了他的人民在受苦，他要把他的人民带离这个苦难之处，在任何人的反对之下，他们是自取灭亡。不是天主刻意的要残暴，而这群人不肯听天主的。那十个灾害你可以看成是一个比一个严重的警告吧。这是最早的犹太人离开埃及的生命经验。然后今天我们听见了达昌永圣咏的话，就有一位非常有灵感的作者就说了，做上主的子民，被上主选为产业的子民多么有福，他们这么生活的。他们的神是什么神呢？上主的一句话创造了万物，上主的一口气更新了万象。上主的一句话，我们又想起了耶稣是天主圣言。上主的一口气，我们又想起了在创造的时候，天主特别在人的鼻孔当中吹了气。神，天主的神给了我们。好，这是共同的经验。然后这一个神呢，是施恩的神，慈爱的神，这是犹太人他们共同的生命经验，这是经验，这不是想出来的，这不是单纯的感觉幻觉，这是经验。这个经验到了耶稣来，又是另外一个人民在极度的痛苦当中，天主派遣了他们犹太人所期待的墨西亚，而且远超过他们所想象的，天主派了他自己的独生子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原来天主真的有三个位格。耶稣来，耶稣跟他们一起生活，一起行走，一起吃饭，耶稣在他们的陪伴之下到了耶路撒冷，在他们的观看之下，在他们无法看下去的情况之下，为他们为一切人死亡然后复活。 让人看见耶稣在众人都离弃他的时候，他还是把他们找回来，要他们成为耶稣的见证，要他们去分享他们跟耶稣一起生活的经验，要他们去跟所有的人分享，即使人背叛了天主，天主天天跟人在一起。那这是初期教会共同的经验，保禄就非常有灵感的写给罗马教会，写给一切后世所有的基督徒，谈到了我们的天主，让他的神在我们内去体验这个耶稣真的是他的独生子，让我们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在圣神推动之下称天主为父。换句话说，我们就真的是天主的子民子女，天主愿意跟我们天天在一起。我们看见啊，在这个天主圣山的节日里面，重点倒不是真正去知道，在知识上知道天主是什么或者是谁。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知识，有些可能跟我们感觉很有用很有趣，有些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是好奇，各种奇奇怪怪的知识。但是圣经留给我们的是相信神的人的经验。那保禄呢，今天最后说了，我们要成为这个天父产业的承继者，只要怎么样，唯一的条件，只要我们跟耶稣一起受苦，这是最必要的经验，大概也是我们最抗拒的不愿意有的经验。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可能无法去真正的了解，但是我们生命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真正经过苦难，我们才会明白，我们才会成长，我们才会发现我们在一般的生活当中无法发现的事实。我们知道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见苦难不是结局，但是逃不掉，谁如果想逃掉苦难，谁就得不到那个结局，跟耶稣一起受光荣。受光荣就是在今天这个节日来看的话，就是面对面的看见天主，知道天主究竟怎样，知道天主他真的是父，知道他让他的独生子来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知道天主的神充满我们整个人，推动我们敢为了他过合乎他心意的生活。信仰是这样的，我们最大的一个困惑或者困难，最大的挑战是从知识要发展到经验，真正的生命体验。我们先读了，我们知道需要受苦，但是不肯不愿不甘，那谁也没办法，天主当然不强迫我们。我刚刚从朝圣地回来啊，走了非常多的路，走到双腿发抖啊。当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年纪也老了，我40岁能够走的路，我现在快70岁真的不太能够走，可是呢还是得走啊，因为我陪着一群人，我们一起走，我们想去看看圣方济他是怎么样去经验天主的。我们到了拉维尔纳，在那个之前我们经过很多方济的特别喜爱的独修的地方，我们整个朝圣的路程其实很苦。我们最后几天啊，在罗马两天吧，在大都市里面，别的我们都是在乡间小路，从一个 对我们台湾的世界可能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甚至一个小小教堂根本没有人的地方，只因为方济在那边生活过，我们去看，我们走去，我们要去体验方济当年为什么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发现天主。所以当我们跟着方济走到拉维尔纳，我们就想起他所写的他的祈祷，他求耶稣，求耶稣让他经验他到底对人的爱是怎样的，去经验天主爱人的爱，然后呢去经验耶稣为人所受的苦到底是什么苦。这方济向耶稣求的，他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得到回应，那我们知道，当然方济后来也知道，就非常神妙的身上印上的五伤，耶稣的伤痕，用保禄的话是方济的身上带着耶稣的烙印，这个让他当然是极度的疼痛，但是更让他欣喜若狂，他知道他现在真的可以更进一步的相似耶稣，他知道他现在可以更进一步的去迎接光荣。所以方济在两年之后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可以说出了一句话，欢迎你死亡妹妹，欢迎你，像欢迎一个贵宾，像欢迎一个他久已期待的召教，他甚至唱着歌等待死亡，那个死亡的方式让当时的人看不下去，开始抱怨，一个圣人，一个大家尊敬的人，怎么可以这样面对死亡？换句话说，在老百姓的眼光，这成何体统？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经验，他们不知道跟耶稣在一起是多么的喜乐，他们不知道这个死亡是多么值得我们追求。我在刚刚朝圣回来，我开始这个背景，我想这个今天这个节日，大家知道天主圣三节是教会里面庆节当中最难讲道理的节日之一，非常困难的哈，而且我还精神不好，可以了解一下。但是我就是在这一个朝圣的这个刚刚结束经验，可以体验到，就是感受到方济告诉我，帮助我也去明白保禄的话，我们身上必须带着耶稣的烙印，换句话说，我必须真的跟神产生经验。这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圣经，不止今天，你任何时候读圣经，它不是一本抽象的书，它是一群信仰的人把他们的经验写下来，而是希望我们靠着这个榜样在我们的身上复制，不是复制那个具体的经验，而是让我们身上真正去发生他们跟天主所产生的关系。这是天主要的，这是天主要给我们的，这是天主让我们能够发现，能够发现我们的神不是抽象的，我们的神天天跟我们在一起，这是我们相信的天主。我们有这个耶稣活在我们前面，我们有这个圣神充满我们内，我们有这个父把这一切创造了赏给了我们，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在今天能够真正的开始悔改，开始努力让我们的信仰从知识从教条进展到真正的信仰经验里面，不是知识不对，不是教条不好，都是对的正确的好的，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达到真正跟天主有内在合一的经验。我们求天主圣神充满我们，我们求耶稣基督带领我们一起走向天父。